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成立。2006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国会及地方议会议长、议员、行政首长、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以及人权界、法律界、医界、学术界及媒体人士共计90人宣布成立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成为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全国四大洲继澳洲分团后的又一区域性的调查分团。今年3、4月间，有多位证人向国际社会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并焚尸灭迹的反人类罪行。7月6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2位调查员公布调查报告，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指证是真实的。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在国际上广受关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和团体要求中共开放入境调查，这一形势正在国际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在此之前，2006年12月7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澳洲分团成立。到截稿日为止，澳洲分团由超过60名成员组成，包括联邦参议员、国会议员、州议员、社区领袖、宗教领袖、律师、医学专家、人权组织和新闻媒体等。亚洲分团配合四大洲真相联合调查团分团的联合行动，将要求对负责调查的辽宁省、山东省、河南省及天津市等地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以及涉嫌活体摘取器官的军医院等地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使真相大白，终止迫害。
著名风景区拉合亚圣诞游行，观众欢呼法轮大法好。2006年12月3日，在美国著名风景区拉合亚海滩举行的圣诞游行中，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成为游行的亮点。雄壮的腰鼓阵、漂亮的花车和祥和的功法、优美的舞蹈赢得人们的阵阵掌声。观众们不停地对着游行队伍高声地说法轮大法好，众多的摄像机、照相机更是不愿错过这个美好的时刻。发资料的学员则用传单使人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在中国仍然遭受的残酷迫害。法轮大法自1992年从中国传出，其神奇的功效使亿万人达到了道德回升和身体健康。至2006年11月，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全球80多个国家，荣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支持信函达2723项。真善忍正日益为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所喜爱。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惨绝人寰，2500名家属联名揭露暴行。12月9日，2500名被湖南省株洲市白马垄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再度投书国际社会，揭露该劳教所在近期变本加厉的酷刑折磨，呼吁全人类都来努力结束这前所未有的邪恶。 联名信表示，在此之前他们曾经两度克服重重困难，联名上书国际社会，揭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的暴行。公开信发表后，劳教所受到国内外各界正义之声的严厉谴责。然而劳教所警察非但不收敛，反而对内变本加厉地折磨法轮功学员，对外用更加阴毒狡诈的手段欺骗愚弄和毒害世人。目前劳教所以减劳教期为诱饵，唆使犯人往死里毒打法轮功学员，手段极其残忍。由于严密封锁，下面几例只是悲剧的一个小小缩影。陈信桃，湖南省岳阳县人，2001年被湖南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残酷迫害至半身瘫痪，2001年5月出狱后，历经一年多的痛苦煎熬，于2002年5月27日含冤去世。
刘丹，28岁，湖南岳阳市洛王园艺场人。白马垄劳教所副所长丁彩兰曾经说，刘丹的父母参加了向国际社会的联名上书，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尽一切手段使刘丹转化，也就是让他放弃信仰，再由他向国际社会做工作。于是刘丹一次次被关进了攻坚房，被电棍电，乱棍打，钢针扎，常年口吐鲜血，遍体鳞伤。见刘丹还是不肯转化，今年十月中旬，白马垄劳教所再出毒招，伙同长沙新开埠劳教所的警察，将刘丹的丈夫法轮功学员周永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针，致使周永斌精神失常。警察想以此来迫使生命危在旦夕的刘丹转化。
徐少安，57岁，湖南湘潭人。警察范英桥、彭金文组织四个吸毒人员，拿生产用的粗针扎他的十个手指，从指甲盖下插入至手指关节处，徐少安当场昏死过去。醒来后，恶人继续逼他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吸毒人员叫嚣，只有打你打得越重，我们才能被减刑。徐少安的脸被打得变了形。恶警王焕新还指使犯人强迫他在寒风刺骨的厕所里罚站了整整几夜，徐少安还是不肯写保证。恶人再出阴招，在徐少安的饭里下了不明药物，致使徐少安突然精神失常。如今徐少安已经被家人接回，但是已经被白马垄劳教所摧残疯了。
郑小华，35岁，湖南永州人。白马垄劳教所不许他睡觉，面壁罚站，坐小板凳，任意拳脚相加，用板凳或棍子殴打头部、膝盖、大腿等敏感部位，用木棍或几把牙刷捆在一起戳阴道。郑小华被迫害得全身浮肿，但还是不屈服。恶警就在饭内下了不明药物，导致郑小华神志不清，全身瘫痪，生命垂危。劳教所通知家属接人，送到医院后，医院见状拒绝收治。郑小华于2006年5月17日含冤去世。
然而白马垄劳教所因为卖力的迫害法轮功，连续三年被司法部、中央七部委奖励。知道白马垄劳教所真相的群众表示，这些所谓的奖励都是将来审判恶人的证据。联名信指出，七年多来，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的残酷迫害，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们作为法轮功学院的亲属，还有我们身边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再对中共这个恶党抱任何幻想了。我们期盼国际社会人权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即刻到大陆来查清恶党的种种暴行。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你们的调查提供有力的证据。信中最后呼吁所有法轮功学院的亲朋好友，只有站出来彻底揭露恶党的暴行，才能抑制它，才能解体它，才能救我们的亲人，救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法轮功使原本体弱的孩子健康活泼。广东省揭通县的吴曼游是一名初三学生，八岁时他得了胃病，吃什么东西都很敏感，冷热都不行，水果都不敢吃，茶也不敢喝。 为了使身体早日康复，吴满又长年累月几乎泡在药里面，药吃了一瓶又一瓶，可是几年了也不见效果，而且药吃多了反倒使他变得面黄肌瘦，四肢无力的。在一次做课间操的时候，吴满又身体不舒服，当场晕倒，老师和同学都吓坏了。过后老师告诉他以后可以不参加课间操，老师还在班上特意叫同学关心帮助他。他哭了，心里的那种感受简直是苦不堪言。吴满游说他常常埋怨爸爸妈妈不该生下他。有一次妈妈鼓励吴满游练法轮功，开始时他是抱着试一试的心走进来的，可是身体却奇迹般的一天一天好起来了。不久他的胃也不痛了，吃东西也感觉好了，吸收能力强，不论温寒冷热都能吃了。就这样脸色渐渐红润起来了，性格孤僻的他也变得开朗了许多。吴满游高兴地说，真庆幸自己能够有缘修炼法轮功。多年不见的亲属和许多朋友见到吴满游时都不约而同地问他，是什么灵丹妙药使他身体健康，脸色变得这么好看，再也见不到他的愁眉苦脸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吴满游哭了，告诉亲友们，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使我得到身心的健康，我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在此吴满游也希望所有的善良人都能明辨中国官方的谣言，都能明白法轮大法好，也能从中受益无穷。
一个生命的改变。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法轮功学员和他的网友的故事。大约在八月底，我认识了一个北京的网友，是个大学生。当他听到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中共盗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事情时，他说想看看这些真实影片。我给他看了医生亲口证实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影片，没想到他对我说，我就爱看这些血腥的画面，尤其那些人的血溅在我的身上，那就更快活。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杀了我的父母。我在网络上多年，形形色色的网友都见过，听了他的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没有太诧异，只是问他是不是曾经遭遇过什么事情。他不愿说，于是我继续给他讲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事儿，可是他丝毫不关心。我谈到了我自己从小到大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谈到我是如何因为学了法轮大法而深深受益，脱胎换骨的。可他回答我说，既然你曾经那么苦过，就应该加入我的恶魔行列，不再相信人类。这时我才发现他的自我介绍栏上写着他的名字叫天道恶魔。我跟他说了好多，他完全抱着愤世嫉俗的思想对我说，中国人太多了，中共做多少坏事跟我没关系，多死一些人无所谓。我听后为这种麻木冷漠的人心而伤感，这也是我之所以一直向大众讲真相的原因。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深思，找回那人与人之间的纯真善良。这个网友让我通过视频看他的样子，他自以为那凶恶的眼神是他最得意最帅的地方，我当时只感到难过。在我看来，他的脸是那么的苍白。第二天他在网络上找我，要我给他打电话。电话中我问他为什么要别人加入他的什么所谓恶魔行列，可以跟我说说想法吗？他开始告诉我，从他小时候起，他的父母天天吵架，然后各自生气出门而去，常常扔下他一个人面对孤独，深感恐惧无助，所以他特别憎恨父母所带给他的苦难。 后来父母离婚了，母亲搬出去，他从此躲避他的父亲，只要父亲在他就出去，父亲不在时他才回家。那一天的电话里我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倾听他的话。又隔了几天，他在网上给我发了一些讯息，大意是叫我别傻了，这人世间没有人值得信任等等。我给他讲了法轮功学员在残酷的迫害下依然大善大忍面对艰险的故事，并且要求他把那个网名改掉。我当时真的为他好，告诉他如果你坚持要叫什么天道恶魔，很抱歉，我不想和恶魔打交道，你的讯息我将不再回应了。他回答说不可能改变，他喜欢这个名字，如果改了朋友就找不着他了。我说你取这个名字其实人人望而远之，只是没有人像我这样告诉你。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再找我，过了很久，有一天上午我看到一个讯息说你看看我这个名字如何。我一看，原来他将天道恶魔改为飞翔的飞字，并且写了一行说明，用心去翱翔，只想要空中的自由。我笑了，说我真为你高兴。我们都开心地笑了，为他全新的开始而快乐不已。随后我又问他，你是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吗？退出残暴的共产邪党吧，一个人怎么可以认同残忍的盗取活人器官的党呢？他说嗯，我只是少先队员，帮我用赵飞的化名声明退出吧。我当下就帮他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发表了退队声明，他的笑声让我感受到他的心灵自由自在地在阳光下展翅高飞，万里无云，海阔天空。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他其实是一个杀人帮组织的一员，每天要做300个仰卧起坐，300个蹲起，300个背肌锻炼，50个引体向上，身上带着40斤的东西负重训练等等。我对他说那你不会再当杀手了吧，对别人不好，对你也危险，赶快退出吧。他回答我说没办法，已经进来了就只能誓死效忠了，不然退出也是死，杀人灭口听说过吧。我还是苦口婆心地劝他。又是几天过去了，后来再见他时，他告诉我听了我的劝，把所有赚的钱和武器全部上交了，他的代号从杀人帮中除名了。我真为他感到高兴。他快活地说把你的网站网址给我，教人学法轮功那个栏目在哪儿？那天他学会了法轮大法的第一套功法后才离去。过了些日子，他来跟我辞别，说他有了心仪的对象，要到广东去了。他说他现在天天练法轮功第一套功法，我要他记得天天练。他问你的师父能当我的师父吗？我的脸色好多了，我以前脸是苍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当杀手还合适，现在有点血色了。我很为他高兴，也真的欣慰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看到这样一个生命从生活和思想上摆脱恶魔，迎向阳光。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致高中老师的一封信。 最近，深圳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去井冈山进行所谓的红色教育，动员学生入党，还给学生发诽谤法轮功的画册。对此，一位学生有感而发，给老师写了这样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亲爱的老师，您好，我知道您是一个很有思想，而且善于听取学生意见的老师，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想和您探讨一个问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在重庆市的彩虹桥坍塌之前，有一个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名叫《彩虹桥要塌了》。文中写道，桥上许多铁棒有裂痕，我觉得太危险，仿佛桥要塌掉了。他的妈妈看到了这篇文章，便将标题和有关文字删去，并教育孩子，彩虹桥是我们城市的一个标志，你一定要用优美的文字赞美它。最终，彩虹桥真的塌了。当一个东西已经冉冉可危了，还不让人说出它的弊端，而只能吹捧它，这是多么可怕而愚昧的一件事。更悲哀的是，大人还在用这样的愚昧来教育下一代。看到深圳的飞速发展，我也曾经为祖国的经济崛起而自豪。而当我突破网络封锁，看到更多海外的真实报道时，我再也不敢这么想了。2003年，中国的 GDP 产值占全世界的百分比还不如乾隆年间。就是这样的 GDP 还是靠着大量的外资投入和廉价劳动力，以严重迫害生态环境、巨大能源消耗、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和道德沦丧为代价的。在中共的层层压榨下，我国9亿农民的平均医疗费用只有1分钱，而人大公布的中共官员用于公款吃喝、旅游、买车的一年费用总计就有7000亿人民币。把这些钱拿出1%来，那些农村的孩子就不会辍学了。同时，破坏型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仅仅拿现在的渤海来说，就是现在开始治理，200年后也不会达到净化。如果污染还不停止，不用太长的时间，渤海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死海。如果再这样下去，真的不敢想象我们这一代会面临怎样的未来世界。而那些腐败的官员根本不会在乎，真正下力气治理污染，他们看重的只是眼下自己的这点既得利益。这时，我仿佛看到一个个现代的都市都是建造在无数贫苦农民的肩膀上，而农民脚下是日渐贫瘠的土地、河流、海洋。一旦他们再也承受不住负重时，我们的美好生活就会瞬间坍塌。这就是中共所粉饰的大好形势的真实面目。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为了谋取黑心钱，竟然干出了令全世界愤怒至极的暴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手术。老师，我很理解你看到这个消息的心情，就像我一样，开始时无法接受。但是，经加拿大和比利时资深人士的调查，这个恐怖事件得到了证实。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声中，各国的正义之士纷纷加入真相联合调查团，准备直接进入中国大陆的监狱和劳教所做深入调查。而中共的回应就是回避和加紧网络和媒体的封锁。老师，您能想象到吗？世界上法西斯的集中营已经搬到了我们中国，我们的善良同胞此时此刻可能就在附近医院的手术台上任人宰割。当我听到调查员打扮成患者打到中国医院的电话录音，那些医生直言不讳地说，器官都是新鲜健康的，都是练法轮功这种的。当我得知这种暴行是在国家军队和公检法系统的维持下进行时，我真的是不寒而栗。我也猛然清醒地意识到，对法轮功的迫害、对真善忍的打压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因为它在打击人类最本质的东西——道德。它制造了道德沦丧的公务员、毫无良知的医生、警察、军人。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在继续沉默的话， 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老师，您一直教导我们做人要正直，让我们不当应声虫。那么面对这样腐败透顶、邪恶至极的黑心党，是继续唱歌加入他呢，还是应该唾弃退出他的组织呢？老师，我相信您心中一定有了最明智的答案。2004年11月，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了社论《九评共产党》，揭露出了大量被中共掩盖的史实，至今已经引发超过1600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这让我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也很快成为了退出党团队的三退大潮中的一员。我现在彻底相信，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衷心希望尊敬的老师您和我们一起摒弃假恶报，迎来中华民族美好光明的未来。欣赏您的学生，敬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苏格拉底的人生教导。西方先哲苏格拉底的几个学生曾经向他请教人生的真谛，苏格拉底把他们带到一片果林旁边，吩咐他们说：你们各自顺着一行果树，从林子这头走到那头，每人摘一枚自己认为最大最好的果子，不许走回头路，不许做第二次选择。学生们按照苏格拉底的要求出发了，他们都十分认真地做着选择。当他们到达果林的另一端时，老师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苏格拉底问他的学生们：你们是不是都摘到了自己满意的果子了？他的一个学生回答说：老师，让我再选择一次吧。我走进果林时就发现了一个很好很大的果子，但是我怕后边还有更大更好的，就没有摘。但是当我走到林子的尽头时，才发现第一次看见的那枚果子就是最大最好的。其他的学生也纷纷请求重新选择一次。苏格拉底摇摇头说：孩子们，人生就是如此，没有第二次选择。在人生的道路上，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有些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也有许多人痛失或放弃了良机。在痛失良机的人们之中，有一些人优柔寡断，有一些人欲望过重。由此可见，做人就应该放淡自己的欲望，珍惜人生中的每一个机缘。已经认准的目标就应该脚踏实地地去实现，不贪图荣华富贵，但求人生无怨无悔。珍惜机缘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人世间的许多宝贵机缘一旦失去，就永远没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